好，我们接着，这里面有谈到就是从粗到细，还有就是说在你那个生活它还没成的时候，不要换所缘。那不要换所缘，其实还有一些情形，就是，我们经常有时候对自己所要专注的所缘啊不清楚，看起来好像没有换，但其实都一直在摇摆。就是在一个范围里面摇摆，看起来没有改变了啊，可是都在一个范围里面，一下关这个范围的这边不专注，所以也其实在某个意义上也是换了啊，就是说一下关那里，一下关那里，一下关那里啊，都是同一类的，可是同一类的你就是都不能专注在一个固定项当中，所以这个也对你来讲不容易跟它产生相应了啊，所以这个不能随便换。若多换异类所缘，尤其是类别若差得很远的话，一下修这个，一下修那个，我们要知道，最重要是这个法跟你相应，这个所缘跟你相应。如果所缘相应，道理合理，弃你的机，其实功德会一样。我所谓功德一样，是在某些东西上啊，你要讲说完全一样，这里面还有。还要个别说的还很多，就是如果我们说一般来讲，如果这个法是如法，你也相应，你专注，其实就一般要得到的很多道理，它会在这样的同样的法门。比如说我们说念观世音菩萨，我们说念地藏菩萨啊，如果你说我要不要换来换去，那这样我念它，其实没念到会不好意思。我们经常听到老菩萨都讲说，这样不好意思啊，好久都没跟他讲话了。阿弥陀佛啦，这个，我说你太客气啦，人伊无遐计较啦，那你就跟他安未使啦，啊啊啊，去，因为他就是老大人，就是啊，这样没有跟他打个招呼啊，歹势啦，安尼未使啊，做人莫安尼，哦，无怪你做人。就是那个啊，可以，否则的话，其实你专注一个，到最后成就了一样的，会通的啦，哎，因为我们到最后真正要产生功能、产生作用的，是那一个从一念意念活菩萨所产生的清净功德，那有它异曲同工的地方啊。好，如果多换异类所缘修三摩地，缓成修止之最大障碍故。如圣勇论师云，因于一所缘坚固其意志，若转多所缘，亦为烦恼扰，是不是？所以包括我们在诵，好，我们现在来谈一个道理，你现在读这个经，你读这个经，读这个经，请问读多读有没有作用？嘿嘿，就是也有这个道理，也没有这个道理。可是如果以我们现在很多的教学法，就会产生意为烦恼扰。啊，怎么讲？你没把它总摄成，你缺少一个对法的一个真正的恭敬。所以你听这个法，你都用你的妄想心去分别它，然后分别它，你不能把它认为说这都是诸佛菩萨的善巧。你能因为多闻转为对身心的净化，那这样的话多反而没过怪，因为都是哈、啊、那么殊胜。你看佛又开眼这个道理，这个道理其实就跟这个道理又相通啊。不过他因为他这样讲，让我这一方面的观察更加迷惑出更少。你看你读所有的圣教，你都总摄到内心的那一份正见了、哪会多呢？可是你看读这一个啊，如来藏的怎么说？唯识的怎么说？众观怎么说？就是这个杂了。所以这样的教学其实真的是不容易进化升级。你包括我们现在对某些修学的参学，也必须要很，所以说参学的确还是要一些功夫啊。就是你对自己的见，对自己的基本发心怎么修学，很稳了，哪里都可以参。我不骗你。可是你如果不稳了，它就会干扰你，那杂学动摇你原来的信念。所以摩迦金刚经啊，你一定要把它弄很熟，自己的方向很清楚，在基本的修行的认知清楚的时候，你去参， 你会发觉就算别人不圆满也对你有时候会有帮助，你不会因为人家某一方面不圆满然后就把它全盘否定，你也不会这样。你就算他很圆满，你也会在某的观念就是说，他这个法门之所以殊胜是因为他没有这些条件，但其实他们隐藏了哪些不足处，那么看着是吧，可以。但你会不会动摇？不会 啊他们为什么很容易修成就？因为他们有这一方面的善巧跟有这一方面的殊胜因缘。但他们这边会隐藏到如果要往这个以这个因缘往哪里修，他会有隐藏哪些不足，你也能知道，所以这样的参学就稳当了啦，就稳当了。所以你看这个多不一定坏，但多如果心散乱就易，就是烦恼扰啊。那这个禅定当然如此，对你的所缘你越来越专注。所以我一直有一个观念，就是不轻易精进的找你的法门，但不轻易草率的决定，因为它可能会让你耗掉很多岁月。如果不好的话，你要想说，那无功德冇可乐，无你徛外口落雨看钱会来袂无？啊，到时讲无功德冇可乐，我落一地好无？结果是冰炮，啊，前面掉下来，冰炮丢下来。那根本因果不相应的东西，你怎么期待苦劳？苦劳苦劳就会有作用吗？因果不相应的就没有，就是没有。所以为什么我们要讲说，在这一生修学上，就好像在嫁人一样啊？好，当然现在比较不会那么在乎了，以前那可能还在一生呢，哈，好，当然现在最好也是这样啊。不过这个是另外一个话题啊，因为这个法门是跟你不断心相应作意的，你要选对。你要谨慎再谨慎，不要轻易的就决定，因为这对你来讲会造成一些伤害啊，因为不相应嘛，不契机嘛。好，再过来，道具论亦云：随于一所缘，令亦助善尽，如是初得色心所缘之量，为现先见观想，头部、双手、身躯、二足。令其明显，是与身之总体做思维，就是说大概就是先见步，先见观想，然后以身体总体作为，就像我先看头，看到最后，然后整个相是如何。可是这个时候还没对每一个部位做细观哦，因为你要做细观，你的心不堪会易受损，损易根。这一切是利润讲的，以你身心不堪受用的法意跟那个境界做不当的寻思推察，会让你的意根受损，精神散乱不堪啊，一切是利润讲的，有这种道理啊，就是你一直在想，可是它超出你的能耐，所以还是按部就班来，按部就班来。所以你在观的时候，以你能领纳的地方先得安住，然后逐次再入修习观，是这样的。好，那所以说是这样的一个说法。那至于身体之总体做思维，若初知分疑于心现起，纵无光明，亦应知足以彼此心。就算你见到相，那怎么不亮呢？然后就一想把它亮亮亮，那亮的时候，亮的不是还有一个功效吗？那一想已经超出你的身心了，你的心本来就还很刚强啊，这个时候你能想到这里已经你要满足了啦，你先让它熟了以后才进一步，你不要一下子就想要在这个相当中累积所有的因缘都要从此现前，你没有嘛，你没有，你强修的话你第一个会不堪，甚至也不容易成啊，成的会很杂乱。所以像比如说我们在修摆好的人啊，你在修，你就以你最直接的单纯，你就沿着它就好了。等这个最单纯的摆好像现前的时候，在烛光摆好，因为摆好像有另外一个如桶状的，然后起怎么样光明像，这个是逐步再加上去的。你刚开始不要害怕它。太复杂，让你的身心 不堪，也不容易成就。若不以彼之主慈心，欲求民贤，更硕硕啊，更硕观想，纵使所缘列为民贤，非但不得坚固妙三摩地，反成得定之障碍。好，这个道理包括修禅定也是如此。这个在论了，我因为有时候看过，我都没特别记它哈，因为我先发觉，这个道理我印证了我的想法，我就看过去，所以有些东西看一看，我也没特别去留它。因为他这里有谈到什么，比如说我们初禅，初禅要升二禅的时候，如果初禅不熟，强修二禅，有时候连初禅都坏掉。所以你说一下子初禅、二禅、三禅、四禅，那除非你这个人根性很够，我并不排除这种可能性，但不要随便妄想。因为他这个就像这个情形啊，你强上去但也不坚固，所以这里面论里面有谈到说，如果你本身心不坚固，你强修上去了，有时候甚至会坏你原来的根基，因为那个功德力未稳。所以一般来讲，应该是就你现在所得的地方啊，你要知足，那知足以后让它成熟，让它成熟到你你的心作意很容易跟它相应的时候，再以这个基础好，再来墙上。你骑脚车在还没稳的时候，先不要学放手。你如果学放手，第一要学会怎么入医院，你一学就进去了。还是先学好稳，再学放手。你不要一下子的，所以这个道理其实在其他的原理都一样的。所以我们在念佛的时候啊，不要求快。包括你修其他的禅定、安波念啊，很多东西啊，你也要有一样的道理，先熟悉，熟悉到你化解你的意念，甚至有时候应该怎么练习呢？练习到，如果以念佛者来讲啊，要有一个考验机会，就是说，我现在没事，念佛马上摄心，和即便有烦恼事，我也能随缘把烦恼事放下，一念佛就摄心。要有这样的功夫，为什么？因为你临终不一定很稳，你必须要有这种已经对他熟到，即便我现在身心不是很安，只要身心稍微做一个调整一下，我就能静下来。要这种功夫，包括我现在从种种事情困扰我，我只要稍微转念一下，即便挂碍的事都还没消除，也马上能把它安住下来。我们必须要练习这个，那这个练习你就发觉，就是说有时候在太平的时候你真的没问题，那并不表示你的功夫到，而你如果发觉冲击的事情出来，而你念不下去，表示其实你在念佛，你在修行的当中，其实你可能是带着另外你对你所修持的法并不是真正完全相应，是不是真完全相应，所以轻易的会被其他的境所取代，所以你所得的定境不是真的。这个瑜伽师地论我不这样谈过，他好几次谈到说，你以为你得定，你必须要取你容易起执着的境来观一下，如果你发觉一观你的心就动摇，不是啊，不要太狂妄以为真的。你看他重复好几次，很多地方都讲这样的道理啊，所以你要练习，你不要以为你真的得定，你顺的这一方面觉得，因为我一切因缘顺，所以我觉得我没问题，可是一旦想到你的烦恼，结果还是挂碍，那这个就不真。你看他就用这种方式来检查你，是不是一样的道理啊？所以不要先求快，求快纵使你因为勉强而得，但也不坚固，很容易反成得定之障碍。反成得定障碍，为什么？这中间夹杂一个不老实的心，所以你看呢，我们在修行里面，你看这个拿捏到后头还会谈到，沉掉的关系，太高不对，太低不对，那怎么样呢？他只能讲出一些原则，这维系出来你必须要去自己拿捏，抓得太紧不好，太松不行，那怎么样？所以我经常举一个，就好像牵着一个小婴儿的手， 太紧它会痛，太松抓不紧。所以怎么在抓这个东西刚刚好，这样含着，含着当然你注意着，你怕它，因为你牵它的手，它不然它会跌倒啊，它在学走步啊，对不对？那你如何牵着它，但不让它痛，却又能抓着它，对不对？随时就在控制那个力道，像这样的感觉啊，一样的情形啊。太过勉强那种，尤其在我们在修行的时候，有些人啊，强修强修就不来，等到最后他放下，这个放下绝对，我们讲放下是放下什么？绝对不是说把功夫放下，而是那个不必要的贪心。所以说修禅要诀现在正在烧，你有机会看一下。如果你寻求一个决定，要一个目标一定要达成，还这叫懈怠。就是说你有一个贪心想要修定赶快得他松，这叫懈怠，这叫懈怠哦。你说我精进，不是，这叫懈怠。为什么？一正法不相应，这叫懈怠吧。好，再过来，又彼所言虽不甚显，但于初分慈心啊，亦能速得妙三摩地。就是说，即便有些相不是很细，但你知道，我们不是讲过吗？有时候相啊，相，你对色法观的细不细啊？它是一个所缘呐。我们今天看到这个桌子值不值？这个桌子，你要破桌子的执着，不必要一定要把桌子磨成粉，你才能破执着。所以，即便你观的相是粗，但你这个粗分的相出来，却合合了恰当的心心所，照样得啊，这样的。所以那个相系啊，其实这里面啊的过程，就是说，我们有时候有的人心很柔软，所以即便修前定就柔软了；有的人呢、啊，心不大柔软，得定了，但心还是很强，所以他必须要转修其他的定，以便他对他的心再多一点不同面向的练习。有的人必须要这个动作做完，还要多做这种动作，因为他的身体很僵硬，做这个动作只照顾这一方面的肌肉，这一方面没照顾。那有的人他身心本来就不是很僵硬，他只要稍微做点动作，他身体就很柔软。那有的人做完脚还要做完手，做完手还要做完头，做完头还要怎么提开两大腿，就是因为他很僵硬，那没办法，就必须要多方面的调整他的身心。可是不必然如此，所以就跟我讲那个桌子一样啊，你要破除对桌子的执着，不一定要非得把桌子给烧掉或者磨成粉。只要在某个原理上你能跟他跟法相应，重点是借这个观想，借这个境，让你跟法相应，这才是精神所在的。好，次令明显极易成故啊，这个时候说再令他明显就很容易成了。此本啊，至今论师教授极为重要，又原总生时若生一分明显，即原比分啊，这个我就讲过了。这个其实你看到这个都还是差不多啊，就是说你有时候在观你的相的时候，你在观总身啊，观总身的时候，全体身，如果你发觉某一相特别明显，你就观那相。那有我个人的看法是这样的、啊，你比如说观火三十二相啊，八十种好，你看一看，你大约都这样看，你不用特意的啊，不要刻意去操作了。你就看完，闭上眼睛，看哪一个相先出来，然后再一次，几次一两次有时候不大准啊，几次以后你发现某一相比较容易呈现，你就用那个相开始。那这里面还有一个我的观念，就是说你光看一个相，你必须要总身先看过各个范围，然后看总身，总身完了再回到那一身，为什么？你观白毫不会只有一个白毫吧，你的白毫一定在头部吧，你把白毫看到手里去干什么，你知道我的意思吧？也就是说其实我们都有一个相互相对待的位置嘛。你把相对待的位置看过一遍以后，再专就那主位置，其实都有一个合合的意思在了。 这时候的摆好一定是在我们的额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一般来讲都是走个别看完了，就从上顺观或者从下逆观，观完了以后观总身，然后看哪一个相就定在那个单一相。基本上我是比较主张一开始要么就是不要挂碍，就笼笼统统观一个总身相可以，要么就是你如果要专注就专一相，观一相啊，就这个让整个观完再看，这个对你来讲不会困难，你只要安安心心的，你只要欢喜的，你不要绷得太紧，你只要把道理弄清楚了，其实它对你安住啊，它就是一个念佛，它就是念佛嘛，它就念佛。那所以说，这有时候对我们的身心向来就是对那个声音啊抓不大稳的啊，干脆就看相啊，这个在经典里面讲的很多哈。若不明显，人缘总生。人缘总生，所以这是一个技巧啊，这就一个技巧。我们说我们在观活身的时候有这样的技巧，你要观个别的还是观总？如果你个别都不明显的话，你就笼统的缘这个总生；如果你发现某一声相对你很清晰的话，你就缘那个声。那这个对我们来讲有什么好处？因为我们现在的人不堪再更沉重的东西，所以会要求你比较顺观功德相。因为现我就讲说，这个现在人的心怯懦，怯懦就是容易，如果要他再去承受一些东西，他会比较不堪。如果这时候让他观属于正面功德法身乃至活身，他比较能心不怯懦。所以念佛为什么在这个时代里面有这个意义，就是现代人要能直接堪受起，靠完全自立在认知上啊，其实都是因缘和合了，但就是好像重点责任放在自己身上的这种修行人越来越少，所以会借着观佛功德的摄受力啊来修，对一般人会比较容易接受，而且心比较能快安定。好，在若欲修黄色而现红色等颜色不等不定，若欲修坐相而现立相等形状不定，或欲修一尊而现二尊等数量不定，或欲修大相而现小相等形量不定，则不可随转。为什么？你不要认为这是感应，这是错，因为它违反了修行的原则啊，违反了修行原则。所以一开始你现在确定你的所修的，你平常要观这个相观不来，比如说你平常要观地藏菩萨观不来，那明我观观世音菩萨的时候他就跑出来，我故意观观地藏菩萨的时候地藏菩萨不跑出来，观观世音菩萨的时候他抢出来，这你这时候就不要以为说你轻易就认定说那我跟佛菩萨哪个有缘，可以啊，假如你观观世音菩萨地藏菩萨跑出来哪次都跑出来，好，你就换观地藏菩萨嘛。可是你发觉观地藏菩萨他又不来了，你就不要以为那是感应了，那就你妄想了。好，你还是回头专注你认为最适合的所缘。好，所以这个有时候你透过一个方式稍微转换一下，你观察现在不是这样。如果你发觉我观观世音菩萨地藏菩萨跑出来，当我回头去观地藏菩萨的时候，地藏菩萨坚固明显，哎，你的缘在此，这样倒是可以。好，所以只要跟你当初所设定的所缘不一样，你就不要随它转。所以选定一个，刚开始选定一个所缘要很清楚，你要很清楚你在观的东西是什么。唯因以根本所缘为所缘境，若修密咒，本尊一切本尊其相必须明显，相未显时以多方便修令显现。就是说你修本尊密咒，你这个时候必须要相明显，但我想再怎么样都不离开前面的总原则，不要强加明显，不要用强的，用贪求之心造进的心想要强加明显，这个是不老实心，不老实心。你应该是你达到这个程度以后，你应该要让你所见的更加光显，这是原则没问题，但不是一下子要强加明显，不是这样。 始终佛像若太难现，好，可以前说随意所言。你如果发觉佛像真的还是很难现，有时候是障碍的。有的人对障碍起来的时候，烦恼重，烦恼重，佛像观不大出来。所以在念佛法门里面呢、啊，就是其他经论，我是把讲说念佛，其实他不一定讲说念佛。有的人观不来，他就参到相出来。有的相出来以后，相出来不会动，很奇怪，相都会动啊，怎么不会动？就一直忏悔忏悔，忏到相会动。那相动的时候，有时候再化解说，那神通变化没有，然后即便一直忏悔忏悔，到最后神通变化，神通变化完了，还让没有为我说法，好，就忏悔一直在拜，一直在观，观到为你说法，那说法听不懂。在一直拜拜拜拜的听懂，你说哪有这样？有，我告诉你，这个道理都合道理的。所以修行这一条修行路里面啊，这条观想路里面有没有一下要观成？没有，整个观的信念本身就在修了。你会不会观成？有的人到心成就，他就观成。那可是那我说我要等到，因为有的境很复杂，哦，观的变化相很多。他没有要你一次成，那就算你不成，这样关过去啊，你代表你要知道，每一个关境在转动之后，代表多少心心手是朝佛意念，你知道吗？而且不但意念，还有很多的功德意识合在这一个观想过程，他本来就是在心念你的心，所以也不用奢求一下成，一下要。真的如你所想的就观成了，不一定。好，那你一步一步这样来，这个过程，这个操作就具有意义了，它就具有意义。所以当你这样久修习惯了，又有很多像逐步逐步一个一个为先出，还有这种道理。好，如果佛像还是很难现前，所以这个佛像现前在某些来讲也是障碍，所以有时候现出来的阴阴暗暗的，暗暗的不明显也正常啊。不过你要知道，还你这个像不容易呈现，其实在某个意义上来讲就是障碍，就是障碍。或以真实见上摄持其心啊，就在真实见上摄持其心啊，修上摩地，以此哈、啊，主要在修止故啊。假如你前所言，或是将真实见上，就是比如说像你的缘起性空见，安住于空义上，好、啊，修上摩地。但这个阶段，我们因为现在讲奢摩达，你是安住于你所认知的空义上，还没做极细抉择，不要一开始做抉择。因为这个抉择对你来讲你也抉不来，所以说安住，像比如说我们开始对某些道理应开始了解，了解完了以后啊，比如说我们对一个道理，对一个事情，我们从中摸道理上认识它是虚假的，好，我这个道理不是催眠的、哦、啊，我经常讲的催眠不大一样，催眠是你根本还不能心领神会，现在你从你种种抉择当中你了解这个道理，就是我们还在闻思的过程，你抉择，然后你这个道理在内心不起疑惑，能安住在这个认知上，这个之间认知上，然后将这个认知的建立到你的所言上的时候，我就在我观一切法不可得，因为你的观念已经清楚，所以你就安住在这个不可得意的上啊，安住有没有真正在毗婆身上、啊、还没，只是安住在你认知的法义上，就这样而已。那这个就是修持，等到这个定的时候起来的时候再另外观的，哎，好，这是这样。好，好，我们来看这个它的注解，这有一些注解，前面那个讲的比较我们不多看啊，那大体意思我们来看一下应该懂，我们不再细看，我们看这个877页，877页的第三行啊，这里面有些我们前面有谈到，但这里面有细微的地方啊，我们还是提出来，至少带大家看一下啊。 啊，有些重点有帮助我们在修这个法的时候，有些观念你稍微可以事先知道啊。缘佛者，随时缘念于佛，由此能众广大无，如佛像能明显坚固啊，可作以供发愿机智之前呢、啊，佛像可以说啊，可以作为发愿机你的福德之粮的，乃至忏悔机会出防护进藏之田呐、啊，就是佛本身具有真福除障的，好、哦、修佛念佛本身它具有真福除障的功德啊。即命中时啊，临命中时随念佛像啊，不失功德，不堕恶趣，不堕恶趣啊。那如隐密坐修本尊一切尤为殊胜啊。那三昧帝王经云，佛身如金身，相好最端严，菩萨因缘彼助心修正定，这前面跟本文一样啊。缘任何菩萨心缘佛像转入等引，即为菩萨最修最为有意义等引法，就修禅定的一个最好的方法，就缘佛像。所以在大圣经典里面很多法门跟缘念佛有关，很多这经典，所以我们会直接讲净土法门的也不少，但还没有像普遍几乎它是共义啊，就是大乘法在修法当中很多是缘念佛的，缘念佛的啊。好，心缘佛像转入等引啊，这是菩萨修最有意义的等引法。如此所言又有二，一心中心起，如观空中现莲啊，现莲日啊，莲月日坐佛像啊，或是二也有重光，观佛像本来现在无前，与佛变一切常在众生前，有无等一样，皆因秉烛啊。这个时候就是你在认为佛有没有的这种计较分别啊，能依以对佛的道理能知道，随我心念起处就是佛身起处啊，他能不会在这种有无里面去生计较。音响佛在头上面前手中皆可升起啊。所以你看有的人是用手结印观佛像啊，有的人观顶上，所以这个顶上就好像你开了一个窗，让原来的佛得以借这个因缘显出来，所以随你所观处佛像都能生，所以有的人也可以观手伸出佛像来啊。好，接着三，如是意义修行，且顺显圣，故因取第二类而修，依照马车先修加行法，想知良田，收摄丧失其火，至其心中一分啊，活身降啊临顶上啊，这观这个活身。至其心中一分啊，观这个佛身降临顶上，或其之前面，或眉前，这个都是，这不是光密教啊，这个在我们经典里面有观什么？观自己肚脐生出莲花，莲花上有火，火的肚脐再生一个莲花，莲花上有火，他就用这样。所以有的是从我们自己身心上啊，比如说从眉间从哪里慢慢看，所以很多地方佛像都从哪里出来，都是从自己身，很多不是完全的，很多佛像是从哪里，从自身内心深处，然后不断一火接一火，一火接一火，从心中一出一出出，然后观观观，然后到最后回归到哪里，回归到你自己本身身上。所以佛从哪里出，从自己心中出，然后出，然后又入回来，所以它不是从外，是从内。那这个符不符合我们所有大乘法的研讨？众生皆有我心，是不是？就在这个烦恼的五蕴当中，这个活性所成的地方，活所成的地方。 所以不假外求的。哎，那这个是不是不是观念一个佛性呢、啊？佛之产生就是从内心清净里面才得佛法生的，是从这个原理上来的。后面先分身佛相，不以观大，大虽易显，但小则心易色。所谓大跟小，我们讲说比较粗跟细嘛，这个大的意思跟我们这个粗跟细是这里大的一下你观一个，就比如说我们现在观一个佛像，就是符合我们现在眼睛所观的量，是不是就还它清楚？可是如果突然你就观很大的话，你在你的内心的色受化学，你的身心不容易看出那么大的像，大像很容易抓到，但不容易清晰。所以那小呢，我们所谓小不是说当我们现在看这个像都不清楚，我们现在往它的小处去看，你也不是你能分别的。所以这个大小量其实也要看你自己啊。所以我以我们现在对这个像就是清晰，帮助你很清晰能圆念的这个像，所以在这个修过程上，其实我一直认为它必须要不断调整。开始学的时候你要看你自己修的这样的要领符不符合你，你发现你身心不大安定，不包括清净道路或者其他的论里面讲连打坐都要选地方啊，坐看看坐看看，这个时候那个地点坐看先安稳那个地方，世俗地的东西你还没跳出这样的束缚，你有时候必须要尊重。所以当我们在观一个像的时候，你发现你很容易安住，那就是，所以有时候这个慢慢我们也会不是迷信啊，包括我们对一个地方对一个东西的感觉就非常好，好舒服，就是我有时候还蛮相信直觉的、哦、有时候蛮相信直觉。为什么这个直觉啊，当然不一定每次准啊，那我有时候会相信直觉，因为那是在我不刻意造作的时候，它会比较自然的跟我原来的看相不相应。所以有时候我们对一个事情啊，我不会迷信，不会完全迷信这个，可是有时候会拿来参考，就是我对这个事情的第一个感觉我会稍微留意一下，稍微留意一下。哎，为什么这个留意，就是在我们特别去照做它的时候，这个感觉有时候很值得你参考。因为有好几次我发觉我有时候我们自己啊就是太老了啊，想很多。其实我比如说我认为这个事情不能碰，这个事情不要，我觉得怪怪的，那我觉得应该要特别留意。后来我发觉有时候做也白工的，要做到最后真的和你当初想的很像。所以我不迷信这个的啊，其实我也不是很迷信，但我会尊重那个直觉。所以你当你对这个相啊，不用刻意勉强，尤其在修学当中，第一个要让你的心很自然跟这个所缘相应的时候，你不要太刻意委屈，因为你要修很久的，所以你会自然觉得这样的心这样的相让我欢喜，你就用这个。如果你发觉还不是很全然，好像那些还有点疙瘩还有点保留，等一下再去再调整一下，我会取这样的方向啊。好，若小则心易色，所以这个小跟粗哈、啊，这个要注意。那个小的意思就是你心容易容色的这个量啊，并不是说它就要细了、啊。这个小若等同细，那就跟前面讲的就矛盾了。前面讲先粗后细，现在反而是先小后大，那不是大冲突吗？好，小如蒙浮豆即可，而以心缘起上，如小而心模糊，则想大如拇指头，或如拇指或如拳头而拳高矮啊。这个就是你看你的量心容易安住的那个心意色的这个来标准来看。所以它本身也就是说，如果小而心模糊的时候，这时候就开始放大。 是不是？可是说大到你的心不堪，这个量太大的时候，让你比如说我们现在管这个简单，这个体积大跟量大跟数量大一样，你观一佛可以，观两佛可以，观三佛，到量太大的时候，你的心开始模糊掉了，开始抓不稳，开始摇摆了。就像你看，我们现在做一件事可不可以？可以。做两件事可不可以？做三件事可不可以？做四件事勉强可以。第五件事来，火气就来，那个表示你大概就是这四件就好了。因为再多几件，你的心量不堪了，你的心的自由度没到能那么随缘转了。像有的人只要一件，你不要再跟我第二件，让我做完再跟我交代第二件，否则我会很苦恼。那有的人看谁嘛不要紧，他反正因为他也不是很得失，他就我尽力而为，多能做就尽量做。有的人心自由，这个跟这个修观相也是，量大到你发现你开始不堪色受，开始模糊了，不是那个量，还是那个体积大小也是到大到你不能摄受了，你说一点说一点，就是这样。好，他这里有举那个舍利佛问佛，以何因缘直欲诸佛众诸善根？佛答：如有一事为贫，远行迷途，夜宿破庙，月照四墙，尚有化我啊，心生欢喜，目住九世，常忆于心，由此感生啊，感现啊，感现生直欲真我，就这样而已。种植善根啊，故若能如法于佛像为所缘而修，则所种善根更是不同啊。所以我们现在修的功德是很大的，现在很大，真的很大。你看我们现在光一熬两天呢。看佛像在佛面前的，不容易不容易，所以以后会见到好多佛啊，以后不接下来啊，这个实际上我现在呢，我越了解这个身心变化的时候，其实我对这一些感应呢，我都不怀疑，因为我都不怀疑，因为这里面的因因果果啊，其实。绝对，因为实际上在佛法的道理里面啊，你会讲说感应，你看我们现在感应这一生，对不对？80年为人生，对不对？其实哪有那么简单？可是你要知道，80年也是一刹那，讲伟大也伟大，讲渺小也渺小，看你用什么量来衡量。所以你一念修行精进，能有这个80年的岁月可以成就解脱，有没有可能？有。但不用功80年就一刹那就没命了呢。所以你如果从很多更大的那种佛法的角度来看，我觉得都合理，都合理。好，接着我们看中科大师于此啊指出啊，佛像为殊胜所缘，亦非其预测啊，乃以三摩地啊，黄金等一切大经论为根据，以佛像为所缘，好，亦由见佛像，亦由闻佛像，由会塑像啊等一切为见一类，或识思想为思想意念为闻一类啊，就是说，在这个经论里面，以佛像为所缘，一个是由见相，一个是听闻，好。那我们是不是同时可以？我们就是同时，我们不但见，我们还听闻。那同样，既然容许这样的道理，那可以，那我们就会开始，你随你所闻法的内涵不同，你所见的相是不是不一样？你所观察不一样，所以闻呢、啊，闻哪有内容不同的？所以像我们现在在做，能有这种机缘这样听呢、啊，你一定是久修的，一定有这种因缘，或者。现在我们要谈这么比较深的道理，不是一本，我们不是很深啊，但对初学来讲，其实要跨这一层也不大容易，就是也不是很容易，而你却能听懂而且能摄受，也不容易，其实真的是有些起码的条件障碍没的了，才能站在这个基础上向学向上学。 先求一善绘画像，自前九世，令心中能意，其大小如前所述，作为心中原念影像。那修文者先观好，知良田，收为上师及我，相为世尊，世家性为中客。好、哦，放光啊、哦，这个就是修文者他去用观想的。那我们修见者是直接以相来看，修文者是以教授的引导，用想念的，啊、哦，用想念的那观想。那其实不但是相的想念，还有道理的内涵，佛法道理的内涵都可以融摄在里面。放光如神，堕于面前，光端有相啊。那如行者先有风病，可观其降于其前啊。如无风病，可观降于眉间。就是有风病，就是风袭强盛大的时候，那我们讲就是往这边呢、啊、观的话，比较不会再另外生好啊，就是有风病观到这个地方，比较不会再引你的心念来造作，引生更多同类的病象出来。那如果是没有风病的话，风袭条柔的话，是观于降于眉间，就是说那个佛像降到你眼前，光端有相、啊、那这个是属于密教的观法、哦、我们了解它有这种观法，这个观法因为现在没办法一个一个谈了、啊我现在在烧那边因为有些是在我修行要略以前有讲过，有听过的人大概知道，那没有的话光念佛的部分、有在讲念佛要略、哦、里面有一些这样的一个资料，包括白毫像相片我有放在里面，所以要观白毫像那个也可以用啊。那因为它那个内容里面有很多观法，有的观法还不止这些观法，观佛像的因缘很多啊。那我们了解有这么因缘就是啊。我这为什么要特别念？因为这个原则在这个地方。可观想像于眉间，不论所观大小，应观施作好莲。日月轮全聚，其实有些观想不完全的，不过密教这么要求。如缘念力强，则观八大施座上有可爱莲花，上有透明月轮，好、啊，透明月轮啊。佛顶髻法右旋，眉如新月啊，眼看金，鼻端眼，唇喉耳长，身端色如纯金，结跏趺坐。那这个是因为你缘念强，你的心障碍少的人，你就随念可以观。所以这个观想的过程当中，我有两个态度。第一个，你逐步一个一个观成进行下一步。好，那还有就是说，你不要太在意，你就随观就好，能观多少端的不要太在意，因为在意你不会修下去，你也不堪，因为这里面的观法看起来很复杂。但你注意，你把它当作一个早晚课这样起来，随他的经教所讲，你随文观，你熟了以后也不用再看经文，你直接就知道这一步骤观下一个相，这一步骤观的，你就是这样照着这样练习，他就是在思维修，他就是在进化你。可是如果你把它当作一个要直接定，你就一步一步来，先不要太急。所以他这个讲说，原念力强的人可以这样啊。他说火则至少亦当具莲叶日轮、啊、面目耳鼻唇肤色，悉应观其相好。我刚才讲那个道理跟一样，就是说你可以各部看完，然后看身总相，到时候再来看个别相啊。因为如果某一项很清晰，我再看个别相，如果某一项都不清晰，我就看总相。这个道理是什么？因为细别相你细微相你看不出来，所以你就看一个简单来讲就是笼统相，你先求笼统，先求粗，你就说笼统也不要乱杂，就是一个大约相，这个相就是大约你认知，你就先安住它。最重要的是你安住这个相的时候，即便模糊，好像就我在雾中看到一个火在那边，我看不清楚，但我深信火在那里， 就有作用了。为什么？虽模糊，但你的心是以善法清净心跟它系在那个墙上。那当你，因为你要知道，真正功德是从哪里来的？真正功德不是外来，而是心清净而显。所以当你就算看到模糊相，当你的心慢慢清净的时候，这个相会自在清净。所以你先演总相就好了。那你一开始如果要求多，你关不来。好，啊，这个他是想说，至少应该怎么样啊？这个吸因观其相好，那我们就帮你休息一下，待会再继续好了。